就读东吴大学化学系2年级，从小我是一个属于比较内向的人，外表看来是老师眼中的乖学生，那对父母而言，他们也无需太为我操心，但是在与家人的互动上，却常常不习惯和家人分享里面的感觉，放学或补习完回家就直接习惯回到房间去，那只顾得到自己而已，那谈及家人，里面其实没什么感觉。在国中时期，一度还让父母误认为我是自闭的孩子。那除了生活，就是自己生活的小圈圈以外，几乎也和外界的世界没什么接触。那因着主的带领，在23会所服侍者的引荐下，参加了12会所举办的高三读书营。期间，主为我预备一位在读书和属灵上的好同伴，在这里过一个规律且享受主的生活。跟看见一般爱主又侍奉主的弟兄姊妹，他们所彰显出来那种给人明亮舒服的感觉，以及同伴之间亲密交通，是我所羡慕的。我知道在这里可以受很好的成全，并且借着服侍人可以来被主制作并变化，这是我所羡慕的。我便在主面前有寻求，也把自己奉献给主。在这个交通中，主有许多的光照。主借着诗歌169首向我说话，稍稍哦爱，在我心怀，日夜厉害的烧，直至所有的爱烧到无处可找。借着祷告，主对付掉以往不讨主喜悦的东西。当时非常自责，自己这么晚才看见主的拣选，他要我们做他无瑕疵的儿女。有了和主的祷告，奉献的祷告，便一心想读北部的大学。留在12会所接受成全，在考完大学指定考科之后，虽然成绩的结果令我既没有信心也没有把握，但因着弟兄姊妹们的扶持，还是拼到主面前跟主求、跟主要，求主带领我去最适合我受成全的学校。由于成绩若要填在北部的学校，就只能读私立大学。经过祷告和交通，我抱着决心，若是真的念不到不喜欢的学校也就罢了。果真，主带我上到一所离这里不算太远的学校，使我可以进入配搭，一同受操练和成全。在我先前的观念里，若想要有分于身体的享受和建造，就一定要住进姊妹之家。加上这里还有许多不同年纪的姊妹们，使我觉得这里好丰富，渴慕住在12会所的姊妹之家。起初，妈妈有相当程度的不谅解，自己也不懂得合适的表达与交通。只顾到自己里面的心愿，也只会一味的难过，却无法在其中读出家人的心情，所以起初里面非常的不服，更是对主所量给的环境不以为然。过程中有许多与主的摔跤和属人的血气，甚至我已经都偷偷把行李藏好，这个打包好藏在衣柜里，就等着有了好的时机就有所行动，但是。所幸当时一位姊妹，阻止了我鲁莽的行为。主也光照我，在上有权柄的都当服从，因为没有权柄不是从神来的。然而，主不是说要受成全的吗？为什么我不能够立刻有份于姊妹之家更多的成全？我里面不断有疑问，有时甚至一从家里赶回来会所，跟弟兄姊妹们交通时，就是一阵的大哭。其实里面很不甘心，为什么感觉那么不得释放？另外，那时好巧不巧读到新时代神圣启示的先见尼托生那本书报时，一直读到顺服这个点，让我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读过去，假装没读过那个点一样。但那些话却深深的扎在我的心上，使我就像大本诗歌273首所说的一样，我几乎要求你停止你手。当我觉得我已无力再受，但你是神，你怎可让步？求你不要让步，等我顺服。虽然内心是挣扎的，却还是一再求主炼尽我的存心动机。尽管如此，在矛盾与冲突的中的我，却仍然对主有享受。借着经常会所和家里的往返，常见弟兄姊妹的面。甚至在录影训练期间，没有机车时，也会有动力使我从家里走半个小时来会所参加训练。常常和姊妹们调在一起，或参加聚会，都使我觉得喜乐。 甚至好几次是家人打电话催着回家，才依依不舍地急忙请姊妹骑车送我回去。偶尔时间实在太晚，还会被锁在家门外。主后来借着姊妹的交通，在爱里提醒我要顾到家人的感觉，因为父母的感觉似乎是女儿自从去了高三读书营之后就好像丢掉了一样。于是借着姊妹们的交通和帮助，我操练顾到他们的感觉，体会他们的心情。对我而言，要开始和爸妈有一些互动，会让我不知道该如何有突破。那时也是好几次硬着头皮才勉强说了一两句贴心的话，而且自己会觉得很不好意思。我想是神复活的大能在我里面运行，使我能达到这样的操练。在十月初，我继续和姊妹们跪在会所的地下室有祷告，并且宣告了入住的日期。但是一天过一天，好像奉献也奉献了，也试着操练了，但是主似乎没有应允我的祷告。就像诗歌273首中所说的，我眼有泪珠，看不清你脸面，好像你话语真实不如前。你使我减少，好叫你更加添，好叫你旨意比前更甘甜。主暴露我的信心是何等的小，他光照我，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借着那爱我们的，在一切的事上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就在那一次，我慢慢的转了，学习用赞美的声音祷告。姊妹们在过程中不断的陪我有享受和祷告，也陪我度过了一个个要突破的关口。在一次服侍者相调的聚会中，使我看见可以具体的把家人奉献给主，使我在与家人的相处的事上被主来破碎。凭灵而行，凭灵而活。当下在祷告中，我情绪很激动地告诉主说，主啊，我把我的家人奉献给你。祷告完，我不知道这样的奉献后我还要经过什么，不过里面似乎更清楚了入住的意向。主也光照我的存心动机，不是自己想来过一个充实的生活而已，更是在配搭中，在身体中一同受成全与操练，也把这样的心愿交给身体，交给主。到了四月中，是在祷告中经历稳妥的感觉而搬出家里。入住姊妹之家过程中，爸爸答应了，妈妈却还没有办法接受，好长一段时间生我的气，有时还被我气得挂电话，甚至不太希望看到我，使我里面既是无奈又是煎熬，也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只有继续摆在祷告里。然而主的话不断加力给我，总没有因不信而疑惑神的应许，反倒因信得着加力，当荣耀归于神。同时在服侍操练人的时候，因着大部分他们都有爱主的父母，或是在这里的环境过了 很久的教会生活，常常会气他们身在福中不知福，也不知不觉把他们的标准和要求定得很高。因着不老练，也不懂得救人的情形，常常没有弹性的陪他们一起操练，不自觉的给他们一些要求，外面做了许多，但是似乎他们里面的不着真实从神来的供应和享受。直到有一天，一位小姊妹在电话里向我非常敞开地告诉我她和其他姊妹们里面的感觉，像是一个孩子怪罪父母亲给她这么高的期许，为她做了许多，但是她一点感受不到其中的爱，感受到的全是要求和定罪。我一边听眼泪便流了下来，心情很复杂。那一天当下，我的第一个反应其实不是反驳和责骂，而是心痛和懊悔。虽然那位姊妹有她自己的情形在，但是对我而言，我仿佛看见妈妈和我的故事在我和他们身上重演一般。虽然外面也寻求交通问问这位姊妹的需要，但暗地里在主面前的那一阵子，我常常哭着睡着，想想妈妈，想想姊妹们，想想和他们相处的细节，觉得自己常常还不够进入人的感觉里，不知道他们的心，若是连人的心都无法体贴，说要体贴神的心意谁会相信，说要建造神的身体谁会阿们。我蒙了很大的光照，若是外面人都不被接受， 说要把神的话供应给人是谈何容易的事，既不切实际，也容易落在宗教的侍奉里。一面也常只看人外面的光景，却不会读人里面的故事，自己享受也不够多的同时，常常搞得灰头土脸，很挫折。在配搭上，主也一直暴露我的缺，和我配搭的人有的个性和我相差很多，有的比较慢而我比较快，常常很急躁，必须学习停下来受身体的平衡。我常常只顾到自己的感觉和负担，却反而忽略了身体的交通。主也常常借着身体向我说话，使我再调整再转向主。主实在怜悯我，在11月初几位服侍妈妈的弟兄姊妹来找我有一点的交通，他们在负担中，在爱里诚实地把家中实际的光景和需要告诉我，盼望我就着妈妈的情形，就是回到当地服侍，另外更把妈妈对我的情形而有的感觉全部告诉我。我当下的心情很复杂，原来妈妈在背后对我的爱是我从前忽略的，我知道妈妈实在爱我，只是跟我一样不知道如何表达。原来自己在学功课的期间也让妈妈吃了不少苦，我边听不知不觉泪流满面，心里像是被刀一刀一刀的划过，心疼妈妈也懊悔自己还不够顾到他们，却又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交通到最后，主借着弟兄姊妹告诉我当前最需要的操练，就是传简讯和多回家见见爸爸妈妈的面，使家人不要觉得像是丢掉了一个女儿一样。但是其实想来想去，真的很难想出我所要表达的是什么。有时里面是不想让他操心，连在学校吃什么，就是都会传短讯告诉母亲。那想来想去，不是觉得太好笑，就是觉得太恶心。即便如此，每传一封就求主纪念。刚开始妈妈并没有任何反应，一面不敢多想妈妈看到简讯后以后的反应，一面又害怕回到家时那股尴尬的感觉。就在那几天，天气变冷了，又不巧买了一件新的衣服被我洗坏了。我没有想那么多，就把这件事传给妈妈。传完以后只觉得自己很好笑，想想妈妈大概觉得我是个大傻瓜吧，但也求主纪念这封简讯。就在过了几天，先是奶奶打电话来关心我的身体，之后便收到妈妈回传给我的简讯。我傻住了，愣了许久，还迟迟反应不过来，赶紧打电话告诉慈春姐所发生的事。是妈妈叫我回家吃饭，然后跟她一起去买衣服。主要做事是快的，当我愿意再放下自己的感觉时，路就开了。好像我做的并不多，只是顺水推舟的跟随主的引领。主实在怜悯我，又使家中的情形往前了一步。那几天我和两位姊妹配搭还一同回家里吃饭和做饼干，主借此使我们有一个非常甜美喜乐的香条，好像在做梦一样。现在我和妈妈还能一起上街买东西，我也能不定时的回家顾到家里的需要，完全翻了之前的僵局。细细回想，若不是在服侍里，我很难看见自己身上的难处。神注重我们的琐事过于我们的所做，常常自己的观念是要来为主做受成全，但在过程中反而是神要来我们被了结被破碎，并且什么时候我们转向主，环境也就转了。感谢主使我有深刻的经历，恩主祝福我们，使我们都是被他的琐事充满的人。
感谢主。我们听到我们姊妹在不到两年的时间有这么多宝贝的经历。养儿方知父母心，父母恩哈。那的确是借着他这样子有心愿意来服侍比他更年幼的孩子们，那他会慢慢的许多地方也在成长。那我们是很惊讶，因为在过程中间我们听到他很多很多的故事，要把它浓缩起来在短短几分钟交通出来实在是不容易。那我们的姊妹也真是有本事哈。那我相信在这过程中间主会纪念主会把每一个家都带到一个健康的地步去，只要我们有心所以在这份信息里头弟兄们特别的 今天提到说是管教儿女的责任。啊，我们常说，孩子们像一片镜子，啊，那是啊，昨天晚上说到，我们要做榜样。啊，孩子会把我们呢，啊，活的什么样子，啊，通通啊反照出来。如果是你看到孩子有一些光景让你担心，你要知道，都是我们在过去啊撒了一些种子进去。那今天早上的信息啊，特别讲到说啊，孩子像一张啊白纸。那弟兄们特别在昨天晚上一开头的时候带我们读到说啊，好，啊，在整个宇宙之间呢，啊，好，啊，竟然神愿意把人呢，啊，交在另外一个人手里啊，啊，来受他的影响，受他的支配，啊，除了父母对孩子有那么深的影响以外，我相信啊，一个人呢，啊，在一生的里头啊，没有一个其他的人，啊，可以影响这么深远。那因为啊，出生下来孩子就像一张白纸，你要涂什么色彩，画什么东西进去啊，都是在乎你。对，那有些做父母的，等到孩子长大以后，他很后悔，啊，因为啊，当初不晓得，方向不清楚。对，上了一大堆啊，哦，都是，啊，世界上世俗那个潮流的东西，对吧？所以弟兄们特别昨天晚上带我们读到说啊，方向最重要。啊，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是要为主来培育属灵的后代。如果是啊，你不知道方向的话，就跟那一般的做父母的急急营营的忙东忙西，哦，塞个儿女啊一大堆东西啊，但是啊，到最后发现，啊，做坏了。那事情就可大了，对，所以在这个信息的里面，啊，他特别的告诉我们的管第四大点里头啊，管教的建议。我发现弟兄是写的纲要写的这个很谦虚啊，用建议，啊，我是觉得，世界上有一句话说啊，要教导有方啊，啊，就像医生啊，看了病之后要能够，啊，下处方啊，对不对？你要说这每一个都是方子啊，对不对？每一个点你好好去深入的时候，你就发觉到都是给我们很清楚的方向。啊，你听过这些信息之后，你不要再说我还不知道。你如果再不知道，你就把这些话回去啊，好好在主面前祷告，啊，读过，啊，再回去再回想，啊，这里有许多深入的话，啊，那一开头说到要帮助儿女走生命的路道路，啊，那要帮助儿女啊，要有好的良心。以前我也听不太懂，我常常因为柯弟兄，我孩子还小的时候，柯弟兄常常说，啊，要帮助孩子啊，要有一个好的良心。我说良心都是好的，神造的都很好啊。对，但是这句话是说，啊，我们呢，啊，在管教的时候要知道，它其实它有层次的，是吧？所以你可以回想到我们的管教方法，很多父母他想管。对，一种什么急了就在怒气里头管教，对，那管教之后发了怒，你说都不要再都不发怒，其实你读圣经你要知道神发不发怒，神发怒，神有的时候是烈怒，对不对？他甚至跟摩西讲说啊，你准许我在啊一瞬间之间啊，我把他们全部灭了。哦，那神的烈怒啊，那是很厉害的生气啊，对不对？气到一个地步啊，好，把这些人啊从啊埃及啊带出来的，但神在旷野啊把他们啊准备全部要杀光，对，那个是怒气。但神摩西在神面前告诉神啊，慢一点哈，这个外邦人会笑你，对不对？那神后来想想又后悔了，对，我们做父母的也是在怒气里头，所以他特别要教我们啊。要回到灵里头，啊，有的时候是需要，啊，发怒，啊，让孩子知道不对的，对不对？但是后面讲的说，啊，要责打，对，责打的时候，像有些啊，父母啊，我听过一些做父母的，啊，他弟兄姊妹啊，他说到他从小啊，因着父母啊严严的管教，好，啊，厉害的责打。所以他就要起了誓，啊，他的孩子永远不打。我告诉你，这个大错特错。所有有经历的人都知道， 你不责打，是吧？你将来有许多的后果要等着收拾。这个要打，但是、啊、打的过程中有相当大的讲究。所以弟兄们，他带我们、啊、读这些东西，但是、啊、这些东西还不是最高明的。最后什么？要把孩子、啊、带到祷告里头，要引到神面前去。所以我们讲说，要孩子有一个好的良心啊，就是、啊、你要管教到一个地步啊，就是、啊、最终什么，要把孩子带到神面前去。一带到神面前去的时候啊，他蒙了光照，他在那边认罪，他在那边痛哭，好、啊，什么事情啊，向着这位神的时候，他全部赤裸敞开来了，对，他离开你的眼睛的时候啊，他还是活在神面前，这个是厉害。所以啊，这个把孩子啊带到主面前去啊，好好祷告啊，这个是我们的、啊，这个是一个管教最高的一个方法。其他的我是觉得你一比就知道，在怒气也好，在责打里头，还不如啊在啊这个祷告的里面，那陪同孩子、啊、一同祷告。我知道有些做父母的连啊陪孩子祷告、啊、都不太容易，尤其在孩子有错的时候、生气的时候还不太容易。这个时候、啊、做父母的需要能够学习，好、啊，一同的跪下来，知道？有的时候情形是很尴尬，但是、啊、你要知道，我们都回到主面前去的时候，主在我们中间啊，就成为一个保守，把整个家、啊、又团在一起，又啊从岔路上、啊、再转回到生命的路上。那后面弟兄们告诉我们，需要帮助儿女建立什么良好的性格，啊，这个性格是影响人的命运。所以啊，我们从一开头的时候，好，就要注意我们的意念会影响我们的行为，行为也影响什么？我们的习惯。哎呀，我在这录影训练的时候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好受感动啊！我说哇，弟兄怎么讲这么好？啊，最后啊，在新竹我才知道，哦，李光宏说这是他的原著，哈哈，这个因为啊，他交通的时候，后来啊，孩子啊听了，哈、啊，孩子就把他传出去了。最后于杰林弟兄就听到这个话，好，最后追到源头啊，我讲无论如何啊，这些话都是一个有阅历的人说的，好，意思说你在一开头啊，事情还没有成型的时候啊，这个意念是很重要，意念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是吧？那行为什么？你常常做就变成一种习惯，对，习惯啊，一直操练，好，到最后什么就变成我们的性格。所以有很多东西啊，能够让主来使用，就是、啊、在乎这个性格。那我们常说，这个性格啊，就像一个餐馆里头啊的盘子啊，好、啊，菜色做得再好，若是用一个塑胶盘呢、啊、一装啊，好像北投有一家 啊牛肉的很有名的店哈、啊，但是、啊、每次到他那边去吃啊，碗是塑胶的，盘子也是塑胶的。哎，我怎么也吃不出来这个很好的味道，但是、啊、它其他的内容是非常好的，你知道，很有讲究的。所以这个盘子啊，一器皿一换了以后啊，它就把整个内涵都拖出来。那今天我们一个能够被辅助能够使用的人，要注意啊，我们的性格，对吧？性格的好坏啊，就决定我们的功用，对吧？有的时候我们有很好的内涵，但是因为性格啊不行，对吧？人家没有办法接受我们的服侍。所以啊，我们要注意，要培养孩子啊，从小就要建立好的性格。那当然还有说、啊、读书的这一面。我听到这一面这里的时候，弟兄告诉我们说、啊，这个都是 啊告诉你们点一点哈，以后啊还要细细的讲。哇，我听了就很高兴。哎呀，主啊，这个大家我们要准备好哈，这个弟兄们、啊、以后、啊、还要帮助我们啊进入更深的地方去。但是、啊。在进入更深的之前呢，我想这些开头的话你一定要先把它掌握住，因为这个东西啊都是啊点点滴滴啊都是在管教儿女啊和非常需要的。像后面讲到第五点，说到要正常儿女的雄心。我以前我也搞不太懂，因为在教会多年生活下来啊，我觉得就像那首诗歌讲的，壮志与雄心以随风而啊。以随风而去还是飘逝啊？我忘了哈。所以一唱到那首诗歌的时候，我跟主啊，我说没有雄心壮志， 可是你要知道，保罗不是这样子。对，保罗在啊林后五章啊，他那说到哈，他说啊，所以我们也怀着雄心大志，啊，无论是啊在身内或在啊或离家或在身内啊，我们呢、啊、就是要讨主的喜悦。哎呀，他说啊，他是立了一个雄心大志。你知道，这个雄心大志啊是要正确的，是吧？所以我们呢要帮助孩子啊，不要有野心。其实雄心跟野心啊是啊一样的东西，只是它不同的方向。今天世界啊是帮助我们发展啊，它的这种发展往世界去，要夺取更多的东西。所以很多做生命教育的这个老师啊，他说啊，还没想到国中的孩子啊，他唯一的志愿什么？我要赚啊用不完的钱。哇，这是他一个国中的孩子啊，他的雄心大志。这方向是错了，是吧？你不管是啊去啊，挣得再多的钱，得再多的地位，有些你发现到这是虚空的虚空，是吧？但是呢，我们若是在主里面立了一个雄心大志，要讨主的喜悦，那个是啊，到勇士的有勇士的价值。所以我想到那句话说：爱主最上善，侍奉主最荣耀。这个是我们啊，社会所的于丹楼老弟兄啊，他我在年轻的时候听过他讲的，他常常他是一个做生意的人，他每一次啊一说到这里的时候，他就用上算两个字。哎呀，人生有输有赢啊，哈，你会不会经营啊，这是一件大事。他说到爱主最上算。哎呀，有很多东西啊，我们拿到了以后发现啊是冒牌的，度过的。是吧？过一段时间啊，没有那个价值。但是啊，弟兄在经历里头啊，我们的弟兄是啊，真的是有许多的财富。但是呢，他说到爱主是什么最上算，侍奉主什么最荣耀。好，我们要给孩子，不要怕孩子爱主，是吧？孩子爱主啊，要鼓励他们要侍奉主，你带头要做榜样。是吧？所以这个东西啊，就是要帮助孩子有一个正确的雄心，正常的雄心哈。那后面说要不鼓励儿女骄傲，要他们能够服输，哈，能够学习谦卑。我想这些东西啊，有若是学得好，一开头的时候哈，学得好，人生就省得走去啊很多迂回的路。那在无论在人群中间啊，是啊，到处受欢迎。好，今天呢、啊，我们是跟着世界走一个相反的潮流，是吧？真是看到从主的话里头有许多话是宝贝的。今天啊，世人是因为他不认识神啊，也不是认识啊人里头真实的故事，所以啊，都是像一个瞎眼的领路者一样，是吧？但是我们今天呢、啊，很清楚要从这些话里头怎么样帮助孩子啊，尤其说到拣选的时候，弟兄特别用了相当多的时间来说，是吧？那这个收放之间呢、啊，的确是很难。哈、哦，一定要帮助啊，孩子啊，要做拣选，因为我们看到太多的故事啊，就是、啊、父母啊太好心了。哈、哦，我们一爱主起来，我们都帮助、啊，生怕孩子啊走错路，所以啊，各样事情都替他打点的好，但是啊，其实是害了他们。到后来啊，在服事的里面，哈、哦，都不知道怎么来做决定，是吧？在人生的路上，他也不知道什么是啊，到底是啊对他有益的。所以一开头的时候啊，连啊孩子啊早上穿衣服啊，你要让他自己来选，是吧？他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让他来选。但是、啊、弟兄告诉我们说，过程要属灵，意思说你要把他带到祷告的里面，在尤其做一些、啊、重大的决定的时候，你要把最后的决定权呢、啊、让给孩子。啊，我发现这些年中间。我自己有两个孩子哈，慢慢在他们成长的时候，里头有很多的痛苦，知道？那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当然我们大人在经历里头看得清清楚楚，对，要做决定，当然啊一清二楚就替他做了，对不对？但是说到要把机会让给他的时候啊，哎呀，放下又放下，知道？我的很多时候我不敢替他们做决定，知道？但是、啊。孩子啊，在这过程中间，他因着祷告、寻求、交通，是吧？ 慢慢的他们也在那边学习，对吧？这个是很宝贝的。所以啊，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认识啊，神在环境的主宰的手。啊，像柯弟兄就讲到一些啊失败的经历，对不对？因为不认识神的手，做的比神快，对吧？到后来你就发觉到神不是要这个东西，对不对？所以我们也接受啊，连做父母的也接受管教，但是、啊、在过程中间啊，我们要认识到神是有绝对的主宰。但是在过程中间啊，要带着孩子，过程要属灵，要帮着他们转到主面前去。哎呀，最后他提到说，这个要教孩子要学习安排事情，哈、啊，要学习规划时间，要空间怎么来利用，甚至啊，要把他们啊，把一些责任要能够委托给他们，有让他们有一些托付感。我觉得这个东西啊，都是很深的学习。那最后在教会中间啊，帮助他们呢、啊、找到合适的同伴。因为在教会生活里头啊，我们啊能够蒙保守。那在最后啊第五点的时候，就补充到要讲到处罚的这个细节的时候，我就这一次我就听到一个弟兄讲到，他说啊，关于打责打的时候，他说啊，他永远不忘记啊，前面以前弟兄讲过，说我们要打到孩子怕。他说啊，他以前不懂，他说但是呢，他说他这个新竹的哈、哦、董团义弟兄啊，他说啊，这句话是他说的哈，他说他从小的时候在教会中啊，有年长的告诉他们啊，要打到孩子怕的地步。他说所以啊，他在他的一生的里头啊，他曾经啊把他的孩子、啊、有一次啊重重的处罚啊，处罚到一直到今天呢、啊，孩子都、啊、已经啊成家了，啊结了婚了，可是跟他讲话还是怕怕的。他说孩子啊，这个因为曾经啊在初中的时候啊被他打过一次，那我要告诉大家，这个话是啊健康的，它是有两面的。那弟兄特别提醒我们呢、啊，不要打到孩子啊，好、啊、变成习惯了，像家常便饭了、啊。打到孩子没有感觉了，这种处罚是完全无效的、啊、你在他的一生的里头啊，你总要有一次啊，或者是啊几次啊，打到他、啊、怕的地步。但是这个东西打的东西啊，你在主面前好好祷告，一定是啊一在重大的偏差的时候、啊、你让他永远在人生里头啊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知道父母是爱他的，知道在一些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他会出面，他要来做了管教，那这个管教呢，会帮助他一生呢、啊，永远都要、啊、因着那次的责打，好、哦、选择一个正确的方向。那这个东西是不容易，好、哦，就说起来话很容易，是吧？但是、啊，所以说、啊、小的时候你还不太感觉，那可以拿着家法，对我家以前也是、啊、有家法哈，这、哦、因为、啊、我长得壮啊，出手重啊，我。姊妹怕我把孩子、啊、打死掉，所以、啊、很早、啊、我们就、啊、去 啊, 啊出外就去啊这个到南部去啊旅游的时候常常啊去啊买家法哈、啊、因为买这个藤条哈、啊、这个最后我姊妹啊说啊因为总算找到一个东西啊打下去会痛哈、啊、但是啊不会打伤哈、啊、这个你要请教他，会我要请教我的姊妹。那但是呢，我要告诉你，这些家法要用的要合适，什么时间要用，对吧？不是、啊、家常便饭用。所以弟兄们常常告诉我们呢、啊，做父母的在这个过程中间，你要回到灵里。好多时候我们是操练的、啊，把怒气在当时吞下去，知道？我们知道我们不活在灵里，不敢管，不敢出手，知道？哦、一直到等到合适的时候，但是、啊、管教有的时候是要当时就要管，是吧？你得过了几天之后再管没有这个效果，是吧？所以啊，你需要厉害的操练，能够快速的回到灵中、哦、然后最后合适的来帮助他们。我想这些话都是健康的、哦、弟兄特别说到责打要像医生开刀一样、哦、如果是一个你去看一个病啊，医生动不动告诉你啊，拿掉，啊、哦，你要知道这个医生有问题， 啊，他若是连要开这个刀啊，他啊自己都觉得很痛苦，他要考虑。像我又碰到一些真的好的外科医生，他不轻易开刀，好，然后你吃药看看有没有效，你再等等看看，对吧？其实他开刀啊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啊他不轻易的开，是吧？那这个是好的医生，是吧？那你做父母也是一样，是吧？要知道责打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所以要需要多祷告，要多操练，回到灵里头。那我想今天早上的话都是一些非常帮助我们的话，但是我们在管教的事上不只是有管有教有引导，在各方面我们需要学习要拿捏，要回到灵中。阿们。